路德记第一至第四章。第一章，让我们翻开圣经的路德记。上一讲呢，研读士师记的时候，我们指出到十六章的末尾，就是参孙故事的结尾，实际上呢，也就是士师记所记的历史的结尾。接下来十七章到最后，记的是一些士师时代发生的事件，以显明当时以色列人属灵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。当时但族正在迁移他们的领地，有一部分搬迁到了应许之地的北部，其中还记载了他们怎么抓住那个少年祭司，并抢走那个以法莲人家中的偶像等物。那是个属灵上混乱不堪的时代，又是道德败坏的时代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在便雅悯人的状况中看到。而基比亚人则在搞同性奸淫的事，当然呢，这是最后的结果。但是从一个角度记述的当时发生的事，路德记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记述当时所发生的事。好，现在请打开路德记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路德记的故事是士师们治理以色列人时候的事，就像士师记的附录。那是属灵混乱的时代，背离神的时代，道德衰微的时代。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，神也在那些将生命和心向他敞开的人身上做工。这一点呢，一直都是对的。虽然看到整个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，你会说，哎呀，他们真是一团糟。但是神仍然在那些将生命和心向他敞开的人身上做工。在这里可以看见，神在这个道德下滑、信仰混乱的时代，仍然在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做工。路德记对神的工作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。人们常常生活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。在我们整个教育哲学里，教导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行为指南是由社会道德来决定的。因此呢，基于这样的社会学事实，看看四周，再看看道德的标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说，大家都在这么做嘛，于是那就成了标准，因为那一定是对的了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圣经宣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现在这成了圣经的创造论。当今的教育界普遍流行的是人文主义哲学。人文主义哲学不是说神创造了人，而是说人为着自己的缘故创造了神，因为他需要有信仰，需要有某种道德指引等等，所以呢，人创造了神。人类的道德标准就决定了社会的道德状况。圣经宣称说，起初神创造了人类，神为人类建立了一套绝对的道德规范。可人文主义者说，人为了自己的缘故创造了神，或人为自己设立了道德标准等等，都是对这一主题来说的。现在在社会各个层面盛行的人文主义哲学，多少都影响了我们大家。最危险的是掉进那个思想陷阱了。大家都在这么做，我不随大流恐怕就会落伍了。要想被别人接受，我就得和大家一样啊，总之大家都这么做一定就没问题了。大错而特错了。那是人文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表述。真理不是这样的。事实上，神已经设立了绝对的标准， 而人呢，总是想曲解神建立的标准，说什么要是这样怎么办呢？要是那样又怎么办呢？总想让神的标准跟某些特殊情况关联起来。但是神已经为我们设立了行为准则，因为是神创造了人，设立了人类的道德标准。神一直都是在做工，即使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败坏的社会中，他仍然在向那些向他敞开心扉的人身上做工。但我呼求神啊，请帮助我，我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到我生命中来做工。圣经早已经预见到你我现今生活社会的败坏状况，圣经早已经巧妙地表述了现今流行于世的似乎科学的军变论。这个理论呢，为革命性的理论提供了舞台，当然也为所有的人文主义提供了舞台。就因为人不再需要神，因为人是从单细胞动物进化而来的，这样一切事物都全部连接到了一起了。可彼得提醒我们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我挑战你，替我找出一个更好的军变论定义。所有的事都和起初开始时一样，那正是军变论所持的教义或者是理论，就是所有创造时候的现象和人的进化，直到现今都还是一样的，可以在现今的世界里看到，没有大灾难，没有突然改变之类的事。有意思的是，彼得在这一科学理论提出来之前，就已经预见到了它。事实上，还指出了最大的缺陷。为此，他们故意忘记，神就叫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，就消灭了。他们故意忘记，神在当时以洪水淹没了这个世界。他们是假装看不到世界性的大洪水这一个事实。对地层柱状图来说，大洪水显然是比进化论更好的解释。地层柱状图根本不能证明进化论，实际上呢，反而引起了对进化论的很大的怀疑。因为在地层柱状图里，完全没有过渡时期的生命形式。如果过渡时期经历了好几百万年，那么我们一定有已找到过渡形态的生物化石啊。过渡时期的生命形态的缺失，致使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提出了神七鸟理论。他提出一条蛇在某个地方生了一枚蛋，结果呢，那枚蛋却孵出了一只鸟。这是乐观的怪物理论，因为地层柱状图中没有过渡时期的生物形态，他就不得不提出这一个理论来。他们不是坚持渐变说，而是说在寒武纪时期突然间就出现了许多高度进化的动物，真是大骗子。圣经所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会有危险的时期来到，人们爱声色超过爱神，变得残酷好斗毫无节制，提倡性开放等等。关于这些呢，耶稣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但在这个歪曲悖逆的世界中，神仍然在那些向他敞开心扉的人身上做工，在向我们当今时代的世师时代中，同性恋的人在街上游行，在基比亚宣称他们是正常的， 他们公开在街上游行，宣扬他们邪恶的生活形态，但是神还是在那些向他敞开心门的人身上做工。路德记这里呢，就另一方面的记述，让我们看一看神仍然在做工，照他的目的在不利的环境中做工。这样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，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以法他或是以法莲是个地区，伯利恒就坐落在其中，就好像圣特安娜坐落在局限一样。伯利恒人被叫做以法拉人，就像你们被称为局限人一样，因为你们住的地方属于局限。名字呢总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名字常常在故事里面有重要意义。犹太人为他们孩子取的每一个名字都有一定的意义。现在人们都说自己的名字有意义，并且都可以在字典里找到名字的意义。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，这个名字很美。拿俄米呢是甜的意思，同样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。但是马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多病的，基连的意思是憔悴的。很多小孩的名字呢都取决于出生当时的情形。当以扫出生的时候，他全身是毛，所以呢取名叫多毛的。以扫的意思就是多毛的，他是一个毛孩子。因此呢这也是个好名字啊。他弟弟出生的时候呢是双胞胎中的弟弟，手抓住毛毛的脚后跟。有人说诶，看呢、啊，他是个抓脚后跟的人，所以呢他们叫他雅各，意思就是抓脚后跟的人。这样他们都被以出生时候的情形取了名字。也许当马伦出生的时候呢是个早产儿，也许一会儿活一会儿死，看起来不太健康，他们就说哎呦他病殃殃的，他是马伦，这样呢他就取名叫马伦，多病的。后来他弟弟出生的时候看起来呢也没有多好，所以就叫他憔悴的。哎呀，一个多病一个憔悴，难怪他们那么年轻就死了，他们是多病的人憔悴的人。伯利恒这个地方呢有饥荒，先前是旱灾，这些呢总是在周期性的发生。头一年那里发的是旱灾，听说摩押地是个好地方，以利米勒就决定卖掉一切，带着太太和两个儿子搬到摩押去。那是个约旦河和死海大峡谷对面的高原国家，峡谷对面的这个高原国家是个肥沃富饶的地方，所以呢他们就搬到了摩押。在那里以利米勒死了，儿子们呢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，一个儿子跟名叫俄尔巴的女子结了婚，另一个儿子跟名叫路德的女子结了婚。后来这两个儿子呢也死了，没有留下任何孩子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在家庭悲剧发生期间，这两个女子却展现出深厚的人格力量。他们非常怜悯拿俄米，安慰拿俄米，将不幸处理得很适当，所以拿俄米也希望他们能得到他们对他那样的怜悯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，愿你们找个好人家，有个快乐的婚姻生活，和你们的丈夫平安地过下半辈子吧。
他就是这样鼓励他们，女儿啊，你们最好离开这儿，回到你们娘家去，找个好人结婚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两个儿妇呢，跟他一起往回家的路上走了一段，他们不免又伤心痛哭。拿俄米又对他们说，女儿们，我年纪这么大了，不能再生儿子了，就算还有希望生儿子，就算是我现在结婚明天就怀孕，你们还能等到他长大跟他结婚吗？你们不要等，反正也不可能，因此呢，你们还是回家去吧，啊，找个好人嫁了吧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额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路德对婆婆非常忠诚，我要跟你一起，你不要催我离开你抛弃你回到我娘家去，不管你到哪儿去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显然这个婆婆和媳妇儿之间呢有着一种美好的关系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住在那里我也住在哪里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他们就这样回到了故土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。他们抵达伯利恒后，周围的人彼此相告说，哦，拿俄米回来了。他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。用我们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人们说，哦，甜蜜蜜回来了。拿俄米说，哎呀，不要叫我甜蜜蜜了，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了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叫我马拉苦，不要叫我甜，要叫我苦，主把苦难给了我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似乎把苦难怪到了神的身上，主把苦难给了我。我们的苦难怪罪神，那似乎是一种自然倾向，特别是死亡之类的事。拉撒路死后呢，耶稣才到伯大尼。拉撒路病重的时候，他的姐姐就紧急派人送信给当时在约旦的耶稣，说，快点来呀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呢，却在约旦耽搁了两天，才动身往伯大尼去。花了两天时间才把信送到约旦，耶稣在那里又多待了两天，然后再花两天到伯大尼。因此呢，从送信算起呢，已经是过了六天时间。你的朋友病得很厉害，你所爱的人病危了。可是六天之后，耶稣来到了伯大尼。俩姐姐心想，哎呦，为时太晚了。他们知道耶稣来的时间比本来的要迟，他本来可以早点到的，可是呢却耽搁了。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马大出来迎接的时候就用有点责怪的口气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主啊，你为什么不快点来呢？我们要你快点来嘛，告诉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主啊，你怎么那么久才来呀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应我们呢？主啊，他因为弟弟的死啊， 埋怨主，主啊，你本来可以改变这件事的嘛，我们知道事情确实如此，我们晓得生命由神来掌管，是他在支持生命，保留生命，是他掌管人的生命年限。因此呢，人们就有因为死亡而责怪神的倾向。从某种角度来看呢，这是对的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因为我们对死亡持了一种错误看法，就是视死亡为终结，所以只会觉得死啊让人苦不堪言。我弟弟去世的时候，我听到最多的就是，哎呦，他本应该还有大半辈子可以活的，一切都才刚刚开始，哎呀，真是可惜呀。一个那么英俊潇洒的年轻人，事业又刚起头，又那么有头脑会投资，还买了飞机呢，可以方便的飞来飞去的打理生意，却碰上了飞机失事。人们说，哎，真可惜啊，本来前程似锦啊，真可惜啊。是啊，真是可惜啊，他在我之前上了天堂，等我到了那儿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走遍了每个角落了，我得过好一阵子才能赶得上他。他现在呢是和主在一起了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他现在在神的国度里，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？令人伤心的是，我很想念他，怀念以前跟他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他是个令人兴奋的人，常常做一些令人兴奋的事，我呢很怀念那些事。我是因为失去了的而难过，不是因为他而难过。相反呢，我会嫉妒他现在跟主在一起，这有多荣耀啊，不用排队为车加油了，付账单的等等，这样我们要应付的事，这多好啊，有一天呢，我一定要赶上他。但是我们对死总抱着错误的看法，我们看今生的时候总觉得，哦，这太宝贵了，太美好了，所以呢就要紧紧地抓住它。那其实是对他给我们应许的生命没有把握，缺乏信心。不要叫我甜，叫我苦，哎呀，真是可怜。在生活中任何时候只要觉得苦，那就很可怜，因为苦会伤害你。总有人提醒我们小心生命中的任何苦毒，因为呢会影响你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在你的生活中带给你更多的苦果。所以我们要提防苦毒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根，它是我们面对环境时候选择的态度。我不需要变得苦毒，只是选择了苦毒。有很多遭受同样情况的人会好得多，因为他们更多的学会委身和信靠神。他们会说，这一切全在神的手中，我是属神的儿女，他赐给了我力量，赐给了能力来胜过痛苦。这样呢，他们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好了。有一些我认识的伟人，他们一生都不断地在受苦，经由所受过的苦难，他们培养出了很伟大的人格力量，让那些从未经受痛苦的人是无法比拟的。因着所受过的痛苦，他们把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入到神的里面，生命也变得美丽、坚强而有力了。否则呢，只能将生命的根扎在苦毒中，结果生命就变得更痛苦、压抑和紧张了。一个人把自己交给苦毒是很可悲的，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所面临的情况。我可能面临逆境的时候觉得很苦，会提问说，神既然爱我，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这样呢，我的生命就觉得压抑，血管呢也开始收缩，好像再也不流通了，整个的生活都变得很紧张，身体健康也开始受到了影响。
另外我可以说，嗯，好吧，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神。神的名是应当受到赞美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上帝爱我，在我身上有奇妙的计划，而且我知道他正在看顾我，在我的生命中实施他的计划。赞美主，神呢，你知道我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你的目的呢，是要把我塑造成你的形象，在我生命中完成你荣美的工作。这样一想，我就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开朗的人，充满神爱的人，可以结出荣美的果子，充满仁爱、信心和盼望。拿俄米在当时做出了负面的回应，不要叫我甜，叫我苦。哎呀，这真可悲。可悲的是，人们会让生活的环境使自己对上帝抱持偏颇的情感，同时呢，以苦读来抗拒生活的困境。拿俄米觉得一切都完了，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他不知道神正在做工解除困境。他说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即使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第二章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正因为如此，在第四章里，波阿斯称以利米勒为我们的族兄，可见他们有亲戚关系，也许是亲兄弟，也许是堂兄弟。他如今呢，成了一个很有钱的人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在摩西律法里，神已经为穷人设定了相应的供应，那时呢，已经有了福利制度。我想啊，那比我们现在的福利制度要好得多，不只是简单的说捐款或者是施舍东西给人，而是通过律法规定，凡有田地的只能在田地里收割一次，不能再回头去捡第二次，收割一次就行了，不可以把掉在地上呢再捡回来。这样呢，穷人就可以在你收割完后，到你的田里去随意的收取晚熟的或者掉在地上的。这样呢，在你采收完之后呢，他们总可以在田地里面随便的收取留在田里的蔬菜呀、水果等等的东西。这样呢，当地的穷人就可以得到照顾了。这是个很好的福利法规，国内的穷人可以因着这样的律法得到适当的照顾。如果你想吃东西呢，你总可以到收割完后的田里去拾取。所以呢，路德就对拿俄米说，我要出去到收成过的田里去拾取麦穗。圣经说，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哎，事情碰巧就这样发生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世界上可没有那么多碰巧的事儿。关联时人们就会说，哇，这真是奇怪的巧合呀。但是作为神的儿女，生命由神在掌管，就不会有什么碰巧的事情发生，是神在掌管你生命里所有的事情。神在指引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以为神的指引总有一套程序，总带有某些神秘诡异的气氛，
以为神指引我的时候呢，我会先进到半昏迷的状态，然后呢有雾包围过来了，然后听到有一种有回音密室里面发出的声音说往左走。你以为神会用这种神秘兮兮的法子来带领你，但是实际上呢，神却是在用很自然的方式来带领你，而你却说哎，我刚好在那里经过的时候，事情呢就碰巧发生了。过去几周以来，我太太呢一直在问我，去年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，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位医生，当时呢他在给我太太治疗他受伤的胳膊，他说哎呀，我很担心他呀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切都安好呢，我们没有他的消息，寄的圣诞卡也没有回音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你是不是看到过他呀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过他。哎呀，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了，好几周以来他都一直这样跟我说。在我儿子的教会里面呢，有些女士们上个星期在爱德维德有个退休会，凯尔就给那些女士们上课，因为灰尘的干扰，他决定不在那儿吃午饭了，而去一家叫做面包篮的小饭店里吃点东西。他在那儿吃午餐的时候呢，那位医生的太太，他本来只是路过的，却突然决定哎，我要到面包篮去买点什么特产。这样呢，他就因为偶然的念头跑进了这个面包店。在你看来，事情就是那么碰巧发生的，但是答案是不，这些事呢不是偶然发生的，是神在带领，在指引，是神把这些事放在一起，使他们很自然的发生，你甚至都感觉不出来是神在做的，神在用很自然的方法带领我们。有时候呢以一个想法，有时候是一个念头，有时候呢是一个构想，有时候呢只是一个灵感。哎，我很想吃特玛丽啊，一种墨西哥食品。啊，那就去吃特玛丽吗？我们应该到哪儿去呢？哦，就到那儿去吧。事实上，神已经把所有的环境条件都准备好了。你到了那儿，神的计划就在那里展开。他呢，一直都在引导你，事情不是就那么偶然发生的，神的手一直在那里引领和指导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会说他是碰巧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，但是事实上是神在牵引着他的手，指引他到那块田里去。他出去的时候在想的，哎呀，我要到哪里去拾取麦穗呢？哎呀，这个地方我全都不认识，那怎么走啊？哦，那边有些女孩，那我就跟着他们吧。哎，神就是这么一路的指引着他。神指引我们生命中道路的方法真是很美妙，只要我们悔改转向他，他就会以很荣耀的方式来指引我们的路。今天早上在我起床以前说，主啊，今天是你的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请你在所有为我预备的事上带领我，引导我今天的生活。主啊，我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计划，请引导我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，我今天随时听从您的吩咐，因为我绝不可能知道神每天对自己有什么安排，会把哪些环境条件为我预备好啊，所以我每天都很兴奋，在我们看见后呢，只会惊讶地说，哎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妙的巧合呀。其实呢，不尽然，神一直都在预备这所有的一切。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这里呢，波阿斯的确表现出他的优秀杰出敬虔的好品格。要知道，这是个灵性衰败的士师时代啊，但是呢，他却是个与神同行的人。他一出来就问候仆人，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显然呢，他们主仆之间的关系非常好。仆人们回应说，愿主祝福你。还有什么能说明这个人的属灵特性呢？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儿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儿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啊，这是很美的一幕。他们相会了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要留在我的田里，跟着他们，别到别人的田里去。口渴的时候呢，就到容器里喝仆人们打来的水。对他的好意呢，路德感到非常惊奇。想到自己是个外邦人，他就说，我是个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他说，我听到过有关你所有的事，听说你对你婆婆拿俄米很好，还听到有关你决定到这个新的地方来，并且来投靠耶和华的事。接着他又说了这段很美的话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那里的人与自然呢，非常接近，他们非常朴实，所以呢，他们把神也想象得非常朴实。在他们对神的图画中，有一幅与神的爱有关的，主题是神看顾保护他的儿女，就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。当危险来的时候，那些小鸡就往母鸡的翅膀底下跑，母鸡呢，则打开翅膀保护他们躲避危险。这是旧约里有关神的图画之一，来投靠他翅膀的荫下。这是一副母鸡用翅膀护庇、遮盖和保护小鸡的图画。这是很朴实的一种事情。如果你没有曾经到过农场，或者是没有养过鸡，你就没有法子完全理解这里的事。很幸运的是，我儿时住在加州乡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后院还养了鸡。希望大家能明白这句话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马上信靠神，仰望他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剩余的。可见波阿斯呢，确实喜欢路德，还拿出烘了的穗子请他一起吃，表示出对他的看顾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儿，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儿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，不可斥喝他。这样呢，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儿，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，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。婆婆问他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儿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顾恤你的德福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拿俄米又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亲的亲属。摩押女子路德说，他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儿，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儿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第三章，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路德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，他就说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。神的律法力求保护各个家族，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没有孩子就死了，他的兄弟就有义务娶那女子为妻，生出的第一个儿子要成为死去的兄弟的儿子，这样呢，那一支才能在以色列延续。在创世纪里呢，大概是第38章，我们看到犹大的大儿子娶了一个名叫他玛的女子，没生儿子就死了，因此呢，第二个儿子就娶了她，结果呢，又没有生孩子就死了。犹大害怕给他的第三个儿子，就说，哦，他太小了，还不能结婚，要等他长大。很久以后呢，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可以结婚了，犹大呢，还是不想让他结婚，因此呢，他玛就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是这个律法颁布后的第一个案例。 犹大不让小儿子跟他嫂子结婚，那是不对的。这条律法呢，是要延续这一家族的血脉。这里呢，因为以利米勒已经死了，他的两个儿子呢也死了，这个家族呢几乎要断绝了。因此呢，路德事实上是要波阿斯参与这件事，为这个家留下后裔，跟他生个儿子，继承以利米勒这个族，使得这一族人呢不至于在以色列消失。事实上，他所要求的是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。波阿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那时波阿斯已经老了，让他满意的是这个年轻女子不去找那些致敬的亲属中的年轻男子，而是按照规矩来找他。此外呢，请注意他说的是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他呢从头到尾都表现出良好的敬虔的品格。他接着说，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路德的名声已经传开了，她是个有德行的女子，细心的照顾婆婆，真心的敬畏神，服侍神。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是个有德行的女子。因此呢，波阿斯说，我会按照律法做你所要求的事，不要担心，我会去做的。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敬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人们呢，并不是总愿意这么做的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那个女子。兄弟跟那个女子结婚，你觉得啊，那还行，但是他死了又没有留下孩子，要跟你结婚了，你可能就说，哎呦不行，我可不要他。这样呢，你就得脱下鞋子交给他，好像是说呢，在我看来呢，你就像这只脏鞋子。你要是放弃自己的权利，说我不要跟你结婚，我不想跟你发生任何关系，他呢则可以吐口水在你的脸上，之后呢你就会被称为一个使以色列失去一只血脉的人，你会被认为是脏狗一样的人，因为你不肯为家族尽义务，不忠于自己的家族。所以那个小小的仪式呢常常会发生。不愿意接续婚姻的人，一边说我不想跟他结婚，不想跟他尽这个义务，一边呢还要把自己的鞋脱下来递给那个女子。这里呢，波阿斯说，路德不要担心，我愿意这么做的。但问题是呢，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你的关系呢比我还亲，那个人呢有权利先做传宗接代的人，如果他肯那也好，但是如果他不肯呢，那我呢就来做传宗接代的人，我会娶你为妻，抚养孩子长大，我负起这个责任。所以呢你不要担心，不管怎么样都没问题的。因此他说只管躺到天明，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。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。布埃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，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，他打开了，布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，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，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。 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婆婆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着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第四章，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。波阿斯说，某人呢，你来坐在这里。他就来坐下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坐在这里。他们就都坐下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，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，我肯赎。犹太人另外有一条律法呢，是你无论何时卖土地，买卖契约中都要有赎回条款，让你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呢把地赎回来。他们通常是写好契约后就密封起来，在可以赎回的时间到后，你就可以带上这个契约，当着众长老的面拆开这个密封的契约，公示你有权利和能力把这个地赎回来。犹太人呢，每一笔土地买卖中都有赎回条款，让卖方有权把地啊买回来。在犹太律法里面，如果到了赎回时间，你啊依旧很穷，你没有能力将土地赎回来，可是你家族里面的人呢，就可以介入其中了，为你呢代赎土地，使之还留在家族中间，因为神想保留以色列的每一个家族，因此呢，致敬的亲属可以来带你买赎这块地。拿俄米和以利米勒迁往摩押的时候，已经卖掉他们家的那份土地了。根据赎回条例呢，现在已经到了赎回时间了，所以波阿斯说，拿俄米没法子赎回这块土地，准备将它卖掉。那么赎地的权利首先属于你，你如果想赎呢就赎，如果不想呢就只有我来赎了，请问你决定怎么办呢？那个人说，好啊，我来赎啊。波阿斯说，你从拿俄米手中买着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必须要娶路德为妻，然后呢生子，使这个家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。那个人说，啊，那会把我的财产的继承权弄乱了，因为他已经结婚了，并且有了财务继承人。这个人呢接着说，哎呀，我的太太恐怕不乐意呀，我们没法应付这个事的。然后对波阿斯说，你为什么不来赎呢？波阿斯很高兴事情变成这样啊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当时有个习俗啊，现在没有了，不过呢这很有意思的。最近呢，以色列有一位女士想要她先生的兄弟按照这个旧律法行事，她因为先生去世了，就想要先生的兄弟按照过去的律法跟她结婚。因为她拒绝这么做，她呢就非要她脱了鞋子，并且告这个可怜的人要她把鞋脱了，她好依照旧时的律法吐唾沫在她的脸上。他们最近啊，真的在以色列的葡萄节中这么做了，但是呢，事实上这个习俗早已经不用了，在以色列只是在很古的时候才有这种习俗。 路德记中并没有吐唾沫的事，所以呢，路德记是晚些时候写的。这时记者说，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托写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对波阿斯说，你自己买吧，于是将鞋脱下来了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，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这里波阿斯说，我买赎了所有属于拿俄米、以利米勒、马伦和基连的土地，又买赎了路德做我的妻子。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啊，因为他爱路德，为了得到这位新娘子，他才买了那些土地。他的兴趣呢，根本不是在那些田地上，他是个很富有的人，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了。但是为了要得到这位新娘子，所以呢，才买了这些田地。这样呢，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一个美好象征。基督之所以要买赎整个世界，是为了从世界得到他的新娘，就是教会。他不是对地球感兴趣，而是对他的新娘感兴趣。他爱他的新娘，所以买治了世界，以得到他所珍爱的宝贝。所以有关天国的预言说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因此耶稣看到了这个宝贝，就是在世界中的他的教会，他的新娘。他买赎了整个世界，为的是从中取到他的新娘。这真是个极其荣美的类比。波阿斯和路德分别象征耶稣和教会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在这里提到了犹大、他玛和法勒斯，这是因着犹太人的那条特殊律法和早先我提及的那些事。犹大的一个儿子跟他玛结婚之后呢，没有生孩子就死了，犹大呢就让他跟第二个儿子结了婚，结果呢又是没有留下一个孩子就死了。犹大这一下子不愿意让他跟第三个儿子结婚了，他说，哎呀，等他长大再说嘛，他现在还小呢。但是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后，犹大还是不愿意让第三个儿子跟他玛结婚，所以呢，就像我所说的，他玛就自己想办法，他穿上了妓女的衣服，跑到犹大会经过的地方，戴着面纱坐在那儿。犹大经过的时候，以为他是个妓女，就抓住他，向他求欢。他说，你给我什么报酬呢？他说，我从我的羊群里挑一只小羊给你吧。他说，那好，我怎么相信你会给我呢？他说，我把我的戒指留给你当信物。这样呢，他就跟他玛发生了关系，并且把他的戒指给他当作信物，表示呢，他会送一只羊给他，做他向他求欢的代价。事后呢，他玛就脱下妓女的衣服回到家，她怀孕了。犹大呢，派了仆人带了一只小羊去换他的戒指。仆人去了在犹大告诉他的地方，诶，找不到那儿有什么妓女啊。他就跟附近的人打听，平日在这里的那个妓女在哪儿呢？ 他们说，这里没有妓女啊。他回到犹大那里说，哎呀，我找不到，那里的人说，那里没有妓女。犹大就说，哦，好好，那就算了吧。之后呢，有人就告诉犹大，哎，你的媳妇儿他玛怀孕了。他说，啊，把她带来，我们用石头打死她。因此呢，他就来了，他拿出那个戒指说，这个戒指是谁的，我就是从谁怀的孕。现在你也许明白了近亲有为死去的儿子传宗接代的义务。犹大呢是被年轻的儿妇设计了这么做的。他承认说，哎呀，你比我更有意，我实在是阻挡了这事，你比我更有意。那个儿子生下来之后呢，就叫做法勒斯，他成了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员，和以利米勒同宗，算起来呢是以利米勒的一个先祖。因此呢，这里的人说，这里的情况相似，都是由一个上了年纪的近亲来养一个儿子。他们说，愿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，希望你生个儿子从他得后裔。大家的祝福追溯了他的先祖中曾出现的相似的情形，至少是至亲的亲属为已经死的人生养了孩子，使他的名得以保存。他们说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。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敬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。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曾经说要叫我苦的拿俄米，现在经历到了祝福，他很高兴有了孙子，家族不会断了后代。他们说，愿他成为你的祝福等等的话，在你老时会奉养你。拿俄米呢，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这俄贝德呢，是耶西的父，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父，就是后来做以色列人王的大卫王的祖父。以下呢是相关家的家变谱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从法勒斯到大卫共有十代。这样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大卫的家庭背景，同时呢，这些也是耶稣基督家谱的背景。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，又是法勒斯的后代。这位法勒斯是犹大以不体面的方式从他玛生的孩子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一个被神咒诅的摩押人。按照以色列人的观念呢，他们要到第十代才能成为神家里的人。这里呢，正好列到了第十代，就到了大卫王。这样呢，你就看到了基督的家谱。因此，无论你的背景如何，总可以在身份上跟他认同。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我的出身不好啊，哎，他的出身也不好啊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跟基督认同。波阿斯 按律法是传宗接代的至敬亲属，为了得着新娘，他不惜花钱买熟了产业。有过于他的是耶稣基督，更是我们至敬的亲属。为了成为我们的至亲，他成为人的样式来救赎人类。为了要成为人的至敬亲属以救赎人类，他有必要这么做。成为人的样式，这是要紧的事，正是他道成肉身的原因，即成为人的至亲来救赎人类。因为地球早已经被亚当卖给了撒旦。现在呢，这整个计划都在那书卷里记下来了，并被漆印给封住了。撒旦现在统治着世界，世界现在属于他，是他从亚当手里取走的，或者说事实上是亚当卖给他的。耶稣来要买赎世界，把它还给神，赎价呢则是他自己的血和生命。希伯来书里说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伏他，还没有看见万物将来的样子，就是在神的国度成就时的样子。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成为比天使还要微小的样式，目的呢是来承受死亡，并且等候全地重新赎回给神的日子，戴上荣耀尊贵为冠冕。扫罗王统治以色列的那段时期，因为他不听从神，神对撒母耳说，去到耶西家里告他家的一个儿子为王。所以呢，撒母耳就到耶西家去，第一个儿子以利亚进来，哇，又好看又健壮。撒母耳心里想，哇，好英俊的一个人呢，一定是神想要的吧。神说，不不不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要看他的内心。这样呢，耶西叫他的儿子们一个接着一个的走过，神都没有选中一个。最后呢，撒母耳说，哎，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儿吗？哦，我还有一个，但是他只是个孩子而已，正在外面放羊呢。我没想到他也算一个啊，把他叫来吧。做父亲呢就出去叫了。大卫流着汗脏兮兮的跑了过来，主对撒母耳说，就是这个。撒母耳就拿脚里的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，油就从这个小孩的头上流了下来，他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呢，而神却是在告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接着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扫罗是不是忽然能让大卫坐上王位呢？不不不，扫罗反而想要消灭大卫，他想杀他，赶他走，最好呢是把他赶出国去。因为扫罗还想留住呢不应属他的权位，想尽力的抓住那个已经不再属于他的东西。这里呢我们还有续集，这个世界技术上已经属于基督了，因为他已经买赎了这个世界，付上了赎价。只是呢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撒旦还在想办法使劲儿的赶耶稣，他还想死命的抓住不再属于他的地盘。但是日子将到，根据启示录第五章，当带有漆印书卷要揭开的时候，天使会宣告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呢？作为那被杀羔羊的耶稣会走向前，从神的右手接过这书卷。这时教会会唱诗赞美道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漆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。接着又唱，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
又要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当你继续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他开始揭开其印。到第十章的时候，他将回到地上，一脚踏在陆地上，一脚踏在海上，手里拿着写明其所有权的展开的书卷，宣告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不再单言开始掌权统治全地，他宣告那已完全属于他，并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。从这里大家看到了以色列的历史，事实上呢，也是有关耶稣基督家谱的历史。这预示着基督将以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身份得到他当得的。其中波阿斯和长老们在城门口进行产权交接的这个过程，正好象征着24长老在天堂围着宝座时发生的事。当然我们也会在那里和他们合在一起，因为我们也要唱着歌，因为只有我们可以唱，正好在万事在天堂成就的时候唱它。哇，我简直等不及了。要知道撒旦时日已经不多了，看看现今的世界就可以明白背离神的结局会怎么样。哦，愿主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国度即将来临，愿你再来，让你的教会包括我们和你一起围绕在神宝座前，那时你将执掌王权统治全地，因为你为此而死，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成了我们的赎价。主啊，赐我们所需的力量和指引，赐我们所需的智慧，好让我们成为你和你的国度在这外邦世界的代表。这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